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玄黄朱子一贤的心灵瑜伽读书空间。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分享来自于雪墨老师的文化传播学实践教程的篇章。那如今呢，新的历史春潮显然已经到来了，我国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全世界提供了无尽的机遇，但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会承受更多的挑战，因为我们当下所面对的世界和千年之前的世界已经迥然不同。由于在近现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西方科技与工业发展一直呈领先态势，中国人逐渐对自身文化产生了怀疑与自卑，在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免妄自菲薄，甚至盲目信从，而西方文化也以其强势传播方式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舞台。但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遭遇了重大的困境，一面是急速发展的经济与科技，一面是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人类将何去何从？引领人们一路高歌猛进的西方文化也开始了自我反省，进而将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投向古老睿智的中华传统文化。西方媒体甚至数次预言到，人类文明的希望和出路在东方的中国。与此相应的是，国人也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开始加入复兴传统文化的壮丽征程。天时地利人和，宝贵的历史机遇已经来到眼前，正如远航的巨轮已启动，是否买票登船，是否渴望乘此大船从此岸渡到彼岸，在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在这样的历史机遇面前，任何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任何人每时每刻都有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有时候这种机会又是稍纵即逝的，因为生命太短暂，如白驹过隙，容不得我们犹豫。当时代的潮流汹涌而至的时候，这许许多多的选择便会汇成大海，载着文化复兴的巨轮向着旭日东升的方向驶去，而行驶过程中腾起的滚滚浪花也必将被历史所铭记。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伴随机遇出现的巨大挑战，在对外传播的实务层面，中国传统文化是相对弱势的。一般来说，文化从外显到内核，体现为物质、行为、制度和价值观四个层面。在人群自然交流的过程中，最容易产生影响的是物质层面的文化，因为它可以伴随着商品贸易等经济活动，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国家及其文化圈。反过来说，越是偏向于内在的层面，传播和影响的难度就越大。所以虽然外国人吃着中国菜，喝着中国茶，穿着中国的丝绸衣服，却并没有接受中国菜、中国茶、中国丝绸背后的中华饮食文明、中华茶文化和中华服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有形与无形之间有一道深深的沟壑，需要我们去消除或者连接。反而观之，中国的年轻人在吃着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看着美国大片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方的消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跟两个人的交流和碰撞一样，都是相互影响的。那么看上去对等的接触和交流，为什么会产生单方面压倒性的影响？是什么造成了明显不对等的影响效果？是其中一方更优秀，还是其散发 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影响对方，体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这个问题就变成了，难道中国传统文化不及西方文化优秀？生命力不及西方文化，或是西方文化更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影响别人，其传播方式和手段更加强势有效。显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样优秀，并且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流传至今而未中断的文明，其生命力自不失言。那么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问题便是，西方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究竟有哪些强有力的模式和方法，为何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有哪些是否可以借鉴学习为我所用的呢？文化传播看上去是给出去的过程，其实也暗含了取进来，只有给与取兼有，两者同时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西方文化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在取我们的东西为其所用，例如取中国文化的经典元素和形式，包裹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辅以充满时代感和科技感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手段，讨巧地获得中国人的青睐与认同。与之相比，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远远没有那这么灵活，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步，也没有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我们需要的营养，要么一味拒绝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学习，不消于沾染西方文化的商业气息，要么一味接受西方文化，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特质和主体性。想要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对外传播辐射中华文化，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首要的任务便是突破思想愧疚，以积极主动的心态与时俱进，取我们需要的东西，给出我们最好的东西，这就是我要写这本书的理由。